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求你如耶和华一路保护。
弟兄姐妹平安，十八十六，很高兴我们又在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印，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总是赐下祝福的神，主，你乐于赐福给你的百姓，主，乐于赐福给那些愿意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你的妥拉。主，求你再一次的激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回到你圣经的根源，以至于我们真知道，也真明白你的心意跟你的爱。主，我们求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今天让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一起得着益处。圣灵，求你亲自来引领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这个礼拜我们要进入创世纪的最后一个部分，这个礼拜的 Parasha 叫做 Vayhi， 他居住，是从创世纪第47章第28节一直到最后50章的第26节。 Haftarah 的部分呢，是在列王记上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新约的部分，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12节。这周的妥拉专注于雅各在埃及的最后日子，也是他到了埃及跟他所爱的那个儿子约瑟度过的时日。雅各的一生，我们可以说充满了戏剧，坎坎坷坷的一生，最后在埃及应该可以被认知为雅各这一生最幸福快乐的日子。犹太的注释家说，雅各并没有死，这样一个可以打败天使的雅各，他的能力可以胜过死亡，就像所有的艺人，虚幻的人生没有办法局限他们，死亡的毒钩也不可能辖制他们。在哈该书第2章第4节提到，为艺人是因信而得生，所以犹太的圣贤说，艺人的死比活的时候影响力更大，他们即便是死了，仍然被称为活着的岁月。这就是这周妥拉的题目，他活着，应该可以认知为雅各这一生幸福快乐的日子。所以敞开心来说，我们要说雅各永远活着。在47章短短的4节的经文中间，雅各他交代他的后事，而48章是给长子的祝福，祝福的第一个都是给长子的，而且我们知道长子是有双份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呢，移转给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49章是雅各给12个孩子的祝福，雅各再一次的对所有的孩子交代他的后事。而50章是雅各的葬礼，应该可以算是历史上最隆重的，从埃及地到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个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所买来的，作为坟地用的。而约瑟在他父亲雅各 死后的第53年，他活了110岁。我们可以说他是所有弟兄中间第一个死的。每周读的妥拉，事实上都会区分从不同的主题，都会从妥拉的第一个经文的第一个字给予不同的主题。而这周的妥拉与上周的妥拉中间它并没有间隔，原因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周也是我们将结束 Bereshit 创世纪，要进入 Shemot 出埃及记，开始说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这是本周妥拉的名字，他居住。但今天我们要专注于雅各他给的祝福。这些祝福有些看起来非常简单易懂，但大部分都会让我们觉得雾里看花，越看越不明白，谜样的祝福。但是从这些祝福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对于他的每一个孩子的个性特质了如指掌，以至于他所给的祝福跟他们的特质是有关系的。47章短短的四节经文中，两个不同的名字同时出现，雅各和以色列。我们知道当神改了一个人的名字，通常记载就开始新的名字，就像亚伯兰后来就称为亚伯拉罕，而亚伯兰这个字这个名字就没有再出现。沙来改为沙拉，何西阿改成为约书亚，但为什么唯独雅各这个名字仍然沿用，与以色列有时候会出现在同一个经文上面？我们来看，从创世纪第32章第28节，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但创世纪第35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创世纪第35章第9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第10节说，且对他说，你的名字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做以色列。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创世纪第46章第2节说到，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仍然呼叫以色列为雅各雅各。事实上这两个名字都各有属灵层面不同的意义，我相信在之前的这个信息中间我们都了解了。雅各是属于个人家族的一个名词，而以色列代表着民族国家属灵更高层面，而且有先知性的意义。但有些时候这两个名字会同时出现，甚至在同一节经文中间出现，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创世纪46章第2节以及47章第31节，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或者扶着帐头敬拜神。所以我们知道雅各活了147岁，看到了许多的后代，重要的是他给了12支派祝福，以先知性的宣告这些祝福所预表的意义。犹太的解经家一般认为雅各为12个儿子的祝福不仅仅是先知性的预言，同时他想表达与末世有关的弥赛亚的预言。就好像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神显现给我们看，启示给我们看，我们就会很兴奋， 想要与别人分享，但是神会阻止了我们，因为许多人的心，事实上他并没有准备好，要接受这些信息，他们的心没有预备好，以至于神会阻止人啊，去说这个所看见的异象。就像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些经文或许你很熟，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知道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呢？同为什么样的后嗣，同为什么样的一体，同样要承受什么样的应许，这些都要借着福音。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而我们知道耶稣啊是活着的妥拉，靠着耶稣啊，他将这个妥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活出妥拉的样式，让我们能够遵循，能够跟随他的脚踪。在启示录第十章第三节说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为什么？在老约翰他看了这么多的异象，写下来让后世的人看，但为什么有些神，我们说的甚至有些天使对他说，你要封上，不可以写出来。而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节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为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世上有很多预言，一一的被一些先知在传讲，但对有一些人来讲听不进去，不相信，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说就看看吧，当作参考。但事实上根据圣经来讲，当你的心打开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向你一一的呈现。所以当你以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根据圣经所记载的在走。好，我们回到这周 Parasha 的主题。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通常我们称呼一个人到了异乡生活，总是有一些无奈，或许不得已那种感觉，总希望最后可以落叶归根。但我们可以想象这17年对雅各来说好像回到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之前的日子，他充满了喜悦，可以与自己最爱的那个孩子度过这17年，而且可以亲眼看到约瑟的下一代，他弥补了这22年的悲伤与痛苦。所以这17年对雅各来说充满了祝福，失而复得的爱子，儿子们围绕在他的四周，合一的住在一起，他是如此的蒙福，充满了欢乐喜乐。这就是为什么这周的妥拉是上周妥拉的延续。所以接下来就说到，这是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所以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一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雅各对约瑟说，我未到埃及之先，你在埃及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有提到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而犹大胜过了一切的弟兄，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了约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君王从犹大而出，说的就是大卫王，甚至是弥赛亚，而长子的名分却归给了约瑟，指的就是约瑟的第二个儿子以法莲。所以他说，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而且要得着产业。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他最爱的妻子死在他的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拉结葬在了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这个伯利恒在希伯来文就是面包之家 Living Bread， 我们知道生命的粮，也就是耶稣啊出生的地方。这个预言在先知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到，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这是指的弥赛亚以赎啊。所以当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之前的经文记载以色列老眼昏花看不清楚，所以当他看到约瑟的两个儿子的时候，就说这是谁。而约瑟对他父亲说，这就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眼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雅各的父亲在创世纪第27章第一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他跟他的父亲是一样的。所以约瑟就领着以法莲跟玛拿西到了雅各的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动作有一个领养的仪式，就像创世纪第24章第二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将被领养者带到领养人的双膝之间，就好像人从母亲的两个双膝出来一样。所以约瑟将两个孩子带到雅各的双膝之间，就完成了领养的程序。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还得见到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见了你的儿子。约瑟就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的两膝当中领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的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事实上对着是以色列的左手，而玛拿西在他的左手对着是以色列的右手。我们知道右边总是最大的，所以当约瑟他已经算好了，让自己的父亲看不清楚，他已经先把他的长子放在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让以色列可以祝福他们。 这是为长子的祝福，右手总是给最多的祝福。随后约瑟又拉着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在他的右手边是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对着是以色列的右手，知道，所以他领这两个孩子到以色列的跟前，这是为长子的祝福。右手总是给最多的祝福，所以约瑟把长子马拿西去对着雅各的右手，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分不清楚老眼昏花，所以他事先帮他的爸爸雅各已经设想好了，让他的长子对着爸爸的右手，而他的次子对着爸爸的左手。但是以色列却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我们知道以法莲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我们知道这里可以看得到耶稣啊的影子，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说，我是好牧人。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暗藏着耶稣啊弥赛亚的影子在这里，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所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41章第51节，当约瑟到了埃及生下的孩子，他给他的长子取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使之忘了一切，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那是一个痛苦的回忆，那是一个痛苦的经历。而52节说到，他给次子取名叫做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而左手按在马拿西的头上，他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的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这个多族就是国印，就成为各国。所以我们知道雅各事实上他是有超自然的能力，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他知道谁可以有长子双份的祝福。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头生的和被拣选的是可以得到双份的祝福。所以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第25节说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等到以法莲接触了所有的国家、国印、民族，所有的人，其他支派散聚在世界所有的人，他要将弥赛亚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们回转来归向弥赛亚，因着认识耶稣啊弥赛亚。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第11章26节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记着，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没有人可以除去雅各家的后裔， 以及他们所犯的罪。唯有这位从天而降的救主耶稣啊，接着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耶稣啊，在马太福音15章24节，耶稣啊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弥赛亚耶稣啊不会再来，除非他的福音透过以法莲传遍世界各角落，那么公平公义就降临在世界各地。接着雅各添加祝福给这两个孩子，创世纪第48章说到，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孩子祝福，他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所以成为世世代代以色列人。所以每当安息日晚餐前，当祝福家里的男孩子的时候，就会用这个用语，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所以我们的天父其实他是喜爱赐下祝福给属于他的子儿女。民数记第6章第23节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也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奉我的名，原文的意思是将我的名放在他们上面，我将会祝福他们。生命记第28章第64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你的众弟兄多得一份。接着49章，雅各就叫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父亲以色列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色列在给12个儿子祝福之前，先给了约瑟、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而不是将这13个孩子一起聚集来了以后再祝福呢？或许我们可以想到，这些孩子们的不和争论，雅各看在眼里，心知肚明。如果当众儿子的面将长子的祝福给了约瑟的两个儿子，那么或许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猜忌跟不和。接着我们来看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对12个儿子的祝福如何成就的将来12支派即使分散到世界各地，仍然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祝福所隐藏先知性的预言。当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来聚集，我要把将来会发生的事告诉你们，所以雅各的儿子们就聚集了啊，听父亲的话。这段经文雅各所带来的有警告有保证的祝福，更是先知性的预言。所以创世纪49章28节说到，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在过往，或许你跟我一样，当我们 每一次读到这个祝福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经文一样就读过去了，我们很少去思想这里头的意思到底有多大，影响的层面到底有多深。所以我们慢慢的先来看雅各给每一个儿子的祝福。通常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这个人凡事都顺利，什么事情都好，平安顺遂。当我们祝福神的时候，我们是希望神凡事都顺利吗？是我们给神恩惠吗？到底是我们祝福神，还是神祝福我们呢？当我们祝福的时候，真的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时候让我们来检视一下祝福这个字的意思，解开困惑，及我们要来如何面对这些祝福。所以当我们进入祝福希伯来文 Baruch Baruch Ata Adonai， 这是我们每天都会讲的。而 Baruch 这个字与 Barak 事实上他们是同一个字，只是重音不同。 Baruch 是祝福， Barak 是膝盖，指的是祝福的时候你要膝盖弯曲。犹大圣贤说 Baruch 这个字富有礼物的含义。当我们 Google 祝福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有很多的字义，可能是恩惠、怜悯或是礼物，特别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可能带来的幸福、饱腹和礼物。每当我们为食物祝福的时候，不但祝福食物，同时我们也祝福吃的那个人。而 Baruch 还有另外一个字音 Baha，水池，一个活水的池子。所以总结祝福 Baruch 说起来非常的容易，但用心起来做其实是不容易的。祝福人需要与活水的泉源相连接，而谦卑屈膝真诚的言语真正是送一份礼物给人。而祝福通常是祝福自己认识所熟识的。所以我们来看这样的祝福，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其实是不容易的。你很难去祝福一个人的时候，就像神说他仰脸，如何仰脸法？他是将你高高举起，仰起脸来看你，还是他屈膝在你的前面抬头望你呢？所以我们的神是最懂得祝福的神。当我们每次要学习他的样式，我们来祝福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谦卑的心，而且你的言语要适合，且要心存着就是更多的爱跟一个活水的泉源永流不止的爱联合在一起，你才能够说出一个祝福的话，让人觉得听了这个祝福的话会说阿们。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一共有13个孩子，13这个数字对很多的国家的习俗、民族的习俗，事实上它是不好的。但希伯来数字13却是充满了不同属灵的含义。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记载神有13个属性，爱 Ahava 和 Eha 独一加在一起它也是13。亚达月13日是普尔节，而很多犹太的成年礼都是在这些孩子13岁的时候。所以以色列对他儿子的预言其实也关系到每一个支派的道旗帜，那个旗帜有关系。所以在民数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而这个会幕安营的方向与将来各支派分散迁徙的方向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雅各所带给的警告、保证的祝福，让我们与 摩西在生命记的最后给各支派的祝福来做一个比较。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逐一的解释的非常清楚，或许等到哪一天我们进入了生命记的时候，有机会再聊一聊摩西祝福十二支派的这些祝福话与雅各祝福儿子的话语来做比较。今天我们简单的来看，首先看的是雅各对流便的祝福，49章第3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事实上，雅各对这个流便的祝福的时候，是看着流便说，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盛的时候所生的，应该有大尊荣，权力应该超重。但是接下来他说的时候，他是对着所有的儿子说，但是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在这个时候，他向所有的儿子宣告，流便不再是长子的名分。生命记第33章第6节，摩西他对流便说法是，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事实上，这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保护。因为当弥赛亚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支派余数都要重回应许之地。当然，这个支派同样的也在其中。而流便的这个道，旗帜是丰且。从利亚和拉结的对话中间，事实上有提到丰且，在过往的信息我们知道丰且有一个特性是跟性有关系，而显而易见的是，这就是流便他所犯的错误的原因。接下来说到西缅和利未，他们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故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憎，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底拿的事件，底拿的事件中间他们杀了所有事件的男人。而西缅的旗帜是一个城堡，除了杀进了事件城，好，我们知道那个城堡的人外，在被掳归回建造城墙的时候也有功劳。在欧洲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城堡，事实上这都是西缅支派的一个主迹，有迹可循。而利未人在摩西的祝福当中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沙马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当然我们知道利未支派的翻转咒诅为祝福，是因着金牛犊事件中唯一他们没有向金牛犊膜拜的支派，而且那天他们为了耶和华神的缘故杀了3000人。虽然一样是动刀动剑，但是两次意义不同。 雅各的祝福，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在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分地时候，他们是无地无业，而且是散居在各个支派中间，那这个预言就得着了实现。神拣选利未人为祭司，利未支派他的道，他的旗帜是祭司宝石胸牌以弗得，表明利未支派在属灵上他事实上是有一个独特的地位。论道犹大第49章第8节说，犹大，你的弟兄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犹大这个名字 Yahuda 与 Yahweh Yohei Vahei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多了一个 Dale。 希伯来文 Dale 象征是一扇门，所以预表的也是权柄。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说到，我还告诉你，耶稣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权柄原文是门，不能胜过它。约翰福音第10章第7节，所以耶稣啊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同样的，在约翰福音10章第9节，耶稣啊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犹大支派的道是狮子，说到你抓了食便上去，所以很多的旗帜上面的狮子是站立的。后来演变出许多不同的道，原则上呢都是绕着这些祝福在转，旗帜上面甚至葡萄有驴，这都是雅各赐予他儿子犹大祝福中间出来的。所以你会看见有些旗帜有些道不同，事实上不需要很讶异，甚至有很多支派当他们分散到各地的时候，他们也会加一些东西在那个旗帜的上面，那个道的上面。所以原则上面呢都是绕着雅各的祝福而设计出来旗帜。而细罗就是赐平安者，这是一个古老的希伯来文，拉比们一致同意指的就是即将要来到的弥赛亚。当然以我们来讲，我们知道他是第二次再来的耶稣啊，弥赛亚。所以摩西在申命记第33章第7节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在雅各为犹大的祝福中间，也将弥赛亚的先知性预言告诉了所有的儿子。马太福音第15章第14节说，耶稣啊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神知道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在哪里，而犹大的祝福中间事实上也隐藏了许多末世的预言，而这些预言都是与弥赛亚耶稣啊再来有关系。接着说到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即使这样的祝福，他仍然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仍然安静在享受以撒家这个支派的特性，就喜乐。 所以《生命记》第33章第18节，以撒家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以撒家的道是一只身上背负重担的驴子。拉比们认为持续2000多年这个支派和农作和耕种的动物有关系，所以不管走到哪里，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纽西兰有很多农庄种植农作物，饲养啊这些牲畜都是与以撒家支派有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乐天之命，看天吃饭，却在自己的帐篷里面欢然快乐。接着说到但，他说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回，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所以这个支派但支派，事实上他要担负的重任判断就是审判官。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中间独独没有提到但这个支派人数的原因，而这里说到蛇和回，形状看起来他们的走路的样子，他们爬行的样子有点像河流一样。犹太的一些解经家将但支派的迁徙说他们总是迁徙依着河流，顺着这些 河流来走，从上空来看好像是蛇爬行的那个形状那咬伤马蹄是骑马的坠落于后，推着其他的支派的人往西往北去迁移，他与他们同行，因为他要审判其他十个支派。接着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意思是说他将在万民中间，首先他要认出耶稣啊是弥赛亚来，他正等待的耶稣啊的救恩，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加德的道是个帐篷，好像军队出征与敌人征战，他们需要帐篷到了一块地方就把帐篷立起来。有很多人怀疑这个在美洲的这个原住民可能他们居住帐篷，可能他们是属于加德支派。而生命记33章20节，摩西论到加德的时候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诸如牧师，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块地，因为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勇于善战的个性，但当居住在帐篷里却如母狮一样的安稳孤家。说到亚舍支派，他说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并出君王的美味。亚舍支派物产丰富，他会提供给君王所需要的美食。所以亚舍支派的旗帜事实上是一个皇家的杯子，这是亚舍支派的记号。凡有亚舍支派的地方就有甜甜的美食，有适合君王的食物。而在生命记33章第24节，摩西论到亚舍说，愿亚舍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你的门栓或是鞋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一个丰盛的生活，一个充满了物质的享受，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脚能够沾在油中，所以这是一个充满祝福的一个支派，亚舍支派。接着说到拿弗他利，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母鹿一般给人的感觉是充满了运动的细胞，健美健康的动物。拿弗他利是一只充满动力而且非常美丽的母鹿，犹太拉比解读说他拥有快乐健康的子嗣。而在生命记摩西对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是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 可以读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这个支派的道是母鹿。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旗帜中间有一半是狮子，有一半是母鹿，这是说明有一半的人是犹大支派，而有一半的人是拿弗他利支派。而49章第22节我们进入了约瑟支派，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看到了耶稣啊的影子在这里，牧者、磐石、大能者。所以不管约瑟的后世迁徙到哪里，他们都会使用箭来做他们的旗帜，他们道。虽然没有提到约瑟之子马拿西和以法莲，但他们的旗帜原则上都是黑色的，上面会有三个符号，分别是埃及的符号象征着约瑟，而公牛象征着以法莲，和独角兽象征着马拿西。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说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生的山岭、极致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久别之人的顶上。所以我们知道约瑟得到父亲的祝福，是同样的给了马拿西跟以法莲。第49章第27节最后谈到了便雅悯。便雅悯是一个思略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同样的，生命记33章第12节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所以便雅悯支派的道是狼，在欧洲很普遍，可以看到很多的狼的旗帜。德国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黑色的黑色狼的旗帜，明显的是便雅悯支派的后裔。但奇怪的是，在德国有一些城市它的旗帜是红色的狼，那有人就会联想到是否是或者是犹大支派谢拉的后代与便雅悯支派的合体。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给他们的祝福。但是当我们从字面上来讲，似乎有些好像不是祝福，而是咒诅。所以呢，当雅各嘱咐了众子完毕，就把脚收到床上，气绝归到他的列祖，原文说本名那里去了。所以神其实赐给我们的是福，在雅各为12个孩子的祝福中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利未。当我们看到他给利未的祝福的时候，觉得那哪里是个祝福，原则上他就是一个咒诅。但是神看的是人的心，当利未在金牛犊事件为神而站立，甚至在很多的争议中间的时候，他都为神站立得住。所以神赐给祭司的身份，所以事实上我们的神是乐于赐福给人，单看你的心。而神赐给我们的舌头是让我们用来祝福自己，祝福别人。但如果你用错了，那么这些不好的话语反而会为我们带来的咒诅。祝福和咒诅都是来自同一个嘴巴，所以我们的舌头会为我们带来祝福和咒诅。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舌头的功用，它可以饶舌、不义、诡诈、献媚、咒骂、出恶言、说谎、毁谤、攻击人。在雅各书第3章第5节说，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 最小的火能点着这最大的树林。所以你知道舌头的功用真的很大。雅各书3:6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将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3:8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治，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但是如果我们的舌头有这么多不好的地，这么多的不好，那割掉，那就割掉吧，是不是？那我们不要再讲话。但是这是神的心意吗？在诗篇12:3说，凡耶和华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接受新的割礼，改变舌头一贯的习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话语带有权柄。箴言书18:21说到，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当你的舌头说出来的话，可让你生，也可让你死。所以舌头是快刀，这么样的不好，那神为什么要赐福给我们呢？我们来看看舌头的功用是什么。诗篇35:28，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要时时赞美你。51:14，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颂你的公义。我们的舌头是来歌颂我们的神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从诗篇可以看到，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为你的一切命令尽都公义。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智慧人的舌头要成为医人的良药。我们感谢神充满了智慧，教导了我们，他早早就将舌头的使用说明书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以赛亚书50:10，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诗篇34:13，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呢，常常要让我们提醒自己，谨守口与舌，保守我们自己免受灾难。甚至大卫在诗篇39，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控制自己的舌头，控制自己的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功课。雅各书3:9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彼得前书3:10更说道，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弟兄姐妹，这本说明书，舌头嘴唇说明书，早就在圣经上面给了我们。就像我们买一个电器，如果你不看说明书，你就不会使用。而这个从我们出生就在我们身上的舌头，如果你不去看使用说明，那么你可能会用错方向，为自己带来的死亡。约翰一书3:18，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当你的行为跟你的诚实反映出祝福人的， 那么你的舌头自然就会说出祝福人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正走在末日的道路上面，而许多的预言都陆续在应验中。在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七节，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证可验的物。我也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而这些散居在世界各地，仿佛是失丧的以法莲支派，但却仍然走在神的命令。他教导使万民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典章，使万民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旗帜哈，一些说明跟一些经文有关系，我鼓励各位可以去看看我们展华弟兄他在讲到这个十二支派的旗帜颜色跟出自的经文啊，让我们可以看见，或许这些旗帜现在有点改变，但是这些支派的旌旗和上面的标志都在提醒每一个犹太人，他们从亘古到永远，世世代代都是神的子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这是在耶利米书33章25到26节。以法莲当雅各对他说他将要成为狗因，要分散在世界各地，而他们所肩负的责任就是将妥拉能够教导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甚至我们说的这些信徒们，以至于他们能够认出耶稣啊就是弥赛亚，这是他们的命定，他们必须要走的道路。或许在回归的道路上面，我们已经走在上面了，但是如何能够按照圣经所说的谨守自己的口舌给的祝福，就像神愿意赐福给我们一样，祝福我们一样，当我们愿意祝福别人，我们愿意祝福神的时候，那表示我们要更加的谦卑，与这个活水的泉源有连接，我们的生命将会变得不一样。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在你的舌头上面多思考，多看看神的话语。但我并没有说你要把你一些不满苦毒怨恨放在心里，而是要放掉，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些苦毒怨恨不肯饶恕带进天国里面去。祝福各位每天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来看跟你一样神所创造的人。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结束创世纪，让我们一起来宣读 Hazak Hazak Veni Hazak， 要坚强，要坚强，要让我们变得更坚强，让我们向着 Shimon 出埃及记继续的前进。每当我们读完了以后，我的心里总是有无比的喜悦，因为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步，所看见的东西又更深了一步。神的教导，妥拉的深奥，事实上神的教导非常简单， 就是爱。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智爱神，其次相仿要爱人如己。如何爱人如己？当你愿意祝福自己，你会不会用同样的心去祝福在你周围的人呢？谁是你的邻舍？那我们在新约里头看见耶稣啊，问谁是你的邻舍？是愿意伸手扶助你的，就是你的邻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真正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将妥拉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弥陀佛，小巴沙满音，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是赐福的源头，你是祝福的源头，你赐给我们嘴唇，赐给我们舌头，你也将舌头的使用说明早早地写在这本圣经上面。主，愿我们每一个人更多地体会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读你的说明书，按着你的说明书去做，以至于我们不但祝福别人，也祝福自己，让我们所行出来的，当别人看见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谢谢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主，让我们不再往后看，而是我们要往前看，忘掉过去的一切伤害。主，我们愿意更多的来回应你的爱。主，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真的说，我面见你的时候，你要称我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好仆人。谢谢主，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